看到这个教会差不多坐满了，感谢主教会的增长，表明我们在主里得到保守，得到恩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这个教会它必增长。那这个夏天实际上也走了很多地方，还是觉得温哥华是最美丽的地方，但美丽有美丽的问题，是吧？那个前个礼拜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哎，一听是我同学，大学同学的声音，我说，哎，你怎么在温哥华？你看，他说我们到温哥华来了已经一个星期了。哎，我说你怎么没跟我打电话？他说我们现在给你打电话，但打电话呢，确实是有事情。什么事情呢？因为过来了以后，他们七个人的旅游，在温哥华玩了一个星期，然后他们在那一天本来预定计划要去班开车去班夫自助旅游，结果四点钟我同学的妹夫他们也一起在来玩的，突然就是心脏病发，整个就在不是在 VTH， 在那个 Richmond Hospital 两天前去世了。我跟我太太当天就赶到医院，看到他这一个情况已经是昏迷了，因为27分钟没有呼吸，我们也不晓得为什么27分钟没有呼吸，他还救了以后呢，哎，呼吸回来了，但是整个全坏了，已经不行了。那神经科的专家说眼睛已经瞎了，所以建议就是让家属做一个选择，本来说要把这个飞机，生命这个救助的这个飞机对接，从这里飞回上海，但是后来就是肖燕去看了以后呢，就觉得就是说医生的建议是想 take 这个 natural cause， 所以两天前去世了。那么我们呢就是觉得这个非常漂亮的地方来玩，但是生命当中许多事情是我们不能掌控的，没有任何的心脏问题，签证的时候也没有问题，到这里来就发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那个整个旅游本来是一个欢乐之行，但是要送走一个人，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生命实际上不在我们的手里，我们的计划再好，但许多事情不在我们掌控的身上。我们就尽可能的帮助这件事情的解决，同时我们心里有很大的遗憾，这个遗憾就是说如果他一个星期来的时候就通知了我们，我们就一起吃饭，我们就讲了福音，可能这个要走的人他可能就听进了这个福音，那么他这个走将会是另外的一种光景。所以我觉得对我们基督徒来讲的话，实际上保罗，我们刚才看到这个两节这个经文，保罗实际上一直在路上走，保罗一直在传福音，一直传到这个地方不能再传了，没有了，都传过了，他想到的就是下一步，他想到的可能他从此这个圣经记载来看他没有到过西班牙，他到罗马去的时候他一直想去罗马，但是最后去的时候的光景跟他想象的时候是不一样的，但他一直是朝西传的时候传福音的这个想法一直在他所有他被主拣选了以后就在他生命的每时每刻当中，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到成都去，夏天到成都去看这个就是《时光荡妇》这个戏，在中国这个巡回演出，抽空当中礼拜天我们去了成都的教会，成都只有两个三字的大的教堂，我们去一个在修，另外一个去了以后，那个白牧师 聊了一下，就看到中国在成都这样一个地方，教会已经坐不下，干教会和三字分头都是满的，许多人是横跨两边的。在三字大聚会，查经在家庭教会，但是即使这样啊，还是不够。所以我们看到福音的需求，确实是在中国这个大地方面，在中国人里面是一个非常非常我们可以看到神复兴中国的这样一个大的计划。回来了以后，赵晓老师过来，当然引发了一些争议啊，还在网上可以看一看。但是我跟他几次的这个谈话，因为我是把他请来的，看到他对中国也有负担，他对中国的企业家传福音有负担。他说现在他们这个就是企业家这个办的这个晚会，有时候许多的一些活动，参加的人几乎你都不能想象，越来越多，因为大家觉得赚了钱以后怎么办，这个中国怎么办，赚了钱以后他们怎么办。我们这两天我们看到这个美国副总统这个拜登和驻华大使骆家辉到中国去，是吧？那个在鼓楼，我去北京就住在那地方，那个店我没去过，经过每天都经过，还没去过，都在店里吃饭啊，那个、引发很大的震动。许多这个媒体在报道说，哎，这是他的精心策划、精心计划，但是实际上，我们在北美生活的人知道，一个政客到一个平民的店里吃饭，背个背包上路，拿个 coupon 喝咖啡是很正常的事情，在这里非常正常的事情。什么道理？很简单，因为这里的政治建立起来的时候，基督教的理念、基督教的领袖的这个概念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说你是 servant， 你不是人民的主人，你是人民的公仆，是吧？所以我非常这个欣赏，就是说那个 Trinity， 我们这个就是 Trinity 呢，在中国开了一个 leadership 的一个 master degree 的一个课程。十月份我也要去帮这个，就是说他们上一课，就是谈这个 Western thinking 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国内轰得很厉害，但是我们都知道拜登、骆家辉都是基督徒，骆家辉就是我们浸信会的基督徒，是吧？所以很正常。但在中国就是轩然大波，觉得跟中国的官场文化不一样。可见不要看我们这个中国的这个官场很排场，但是心灵很贫穷，领导力很缺乏。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这里，我们来谈，就是说保罗的福音使命的这个责任如何反映在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一个身上。实际上在这个罗马书的这个十五章，整个十五章我们看它的第一节啊，我们如果手里有圣经，我们可以看它第一节，保罗就讲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第二节他就讲我们个人务要叫灵舍喜悦，使他们得益处，建立德行。所有的保罗讲的这一切，就是说我们要走出去，我们要向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我们的同胞传福音。温哥华夏天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没有温哥华那么美丽，简直没有夏天的感觉。这两天有了，昨天晚上很热，我动一动好像就出汗，它温度也只有20多度。 但是这样美丽的地方有时候就让我们懈怠下来。我们已经住在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那就什么地方都不要去了，是吧？到夏威夷去旅行，碰到一个美国人，年轻的，在夏威夷生的，然后呢他就在夏威夷做导游，然后我就问他，我说哎，你这个那个到这个美国本土或者到世界其他地方去过吗？他说我去。我说为什么？人家都到我们这儿来，我们还到人家那去？可见我们是最好的，是吧？我们还到人家地方去受苦干嘛？人家这个休假什么的都要到我们这里来 relax， 来 take vacation， 那表明我们这里是最好。所以他二十多岁从来没出去过，没有出去过夏威夷岛。有一年我到这个哈佛去开会，跟杜文明教授他们在聊的时候，我们就讲到那个十多年前了，美国人，我说70%的人，当时啊70%的人是没有申请护照，因为他不想出去，他认为自己就是世界的中心，我还出去干嘛？我跟他们讲，我说中国人一个小科长都想出去，尽管可能是公费旅游有点腐败现象，但是至少反映一个人的心态，说他愿意到世界各地去看一看，走一走。那美国人70%的人说不申请护照。我们加拿大以前也是这样，你看看加拿大人很淳朴的，他说我到过美国，到过墨西哥已经不错，北美嘛，亚洲去过的人都很少，因为这个地方太好了，不愿意再去了。那么我们温哥华那么好的地方，而 UBC 又是温哥华最好的地方，那不用到其他地方去。在这里有个教会，星期天来聚会，平常这个查经，那就最好了。这世界上还有其他地方可以求吗？就不用求了。我们在座的每一个，我们都享受到大家主内的爱，好，兄弟姊妹之间的爱，这没有什么错，爱就是爱，是吧？你能够感受到，啊，你能够刚才我们唱诗歌，我们祷告，我们大家刚才在这个外面寒暄进来的时候，都能感受到那种爱。但是我们是不是再想一想，在 UBC 这个小的地方，我们在发展教会的时候，我们讲爱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还要刚才我们唱歌的时候，有没有国度的爱？像保罗想的，我先把这个地方传了，这个地方传够了，我再要想还有什么其他地方我要去。所以我们中国人，我们讲五伦，是吧？以前中国传统社会，封建社会啊，传统的社会就讲五伦：君臣、父子、兄弟、朋友、夫妻。但我们没有第六伦，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能不能从熟人走向生人？我们讲的都是朋友熟人啊，这个是我们比较 feel comfortable。 但是因为像保罗这样想，他老是到一个生的地方去，一个生人的地方去，在我们的伦理关系里面没有这一层，是吧？所以那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华人的教会，我们就要问自己说，我们的爱是不是可以超出教堂四面的门墙之外？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许多人，这个世界上许多人，他是困若流离，如羊无牧，没有人去牧养他们，在流离，在街上行走，好像很匆忙，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目的地。 我们当官的，我们赚钱的，我们的老百姓每天都好像很忙，超级的忙，是吧？但是并没有一个目的地。所以我们能不能看到这一群人？我们在教会里一直讲我们彼此相爱，没有错。我们能把这个彼此相爱稍微扩展一点，彼此相爱不是说我只爱我的熟人，我只爱我的朋友，这当然是需要你的熟人、你的朋友、你的亲戚、你的家人，但我们能不能再扩展一点出去，作为一个基督徒？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整个全球化，我们现在秀才不出门，全知天下事，电视都不用看了，我们网络啊，网络现在越来越替代电视。我们做电视的人深深感到我们现在是夕阳产业，朝不保夕啊，明天这个电视台是不是可能关门？因为现在你看看年轻人，他已经不看电视了，他看网站，他看手机，所以信息从手机上都可以获得。所以你现在看任何的一个场合，年轻人都是看着那个手机在弄。我们有时候开会，开这个编辑会议，一半的人以上都在噔噔噔打手机，那我说开什么会？我们就手机会算了，是吧？看上去我们这个世界信息越来越广泛，中国发生的事情，今天早上发生，中午就到我们这儿。但是实际上，我们人交往的范围是越来越小，所以我们就变成了宅男宅女，是吧？宅男这个词是日本话来的，otaku，宅男在家里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世界需要我们去关注，我们只要把视野稍稍放到我们的同学朋友家庭以外一点点，你就可以看到许多人流离在外，如阳无目。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会焦虑，像保罗一样焦虑。我们常常讲说，以耶稣基督之心为心，以保罗之心为心，讲是容易，但能不能做到？能不能从感受上做到？说今天我们的同胞，许多人还在黑暗当中。个人信仰，我们正派教会现在异端越来越多，最近收到许多这个国内这个来的这个异端的东西啊。那个我们的教会走在正道上，我们的信仰走在正道上都没有错，我们个人跟主的关系，我们信仰这些都没有错。许多人常常讲说，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难以琢磨，我们只要自己建立好跟主的关系就可以了，这个也没有错。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国度的概念，如果我们这个信仰不是以国度为中心的信仰，我们以为只要我们局限在我们个人跟上帝的关系里面，是需要，是重要，是基础，但是我们必须要走出去。教会只是国度的见证，那么许多人就问我说，我们怎么去传福音？我们应该给什么人传福音？生人的，你说熟人朋友很简单，是吧？你这个家庭成员，那你传福音这个目标很清楚。有些人问我，他说，那我们给生人传福音，到底应该给什么生人传福音？这个世界上的人林林总总，我们应该着眼在什么地方？ 那么我们不妨说，以 UBC 以温哥华这样一个舒适的环境来看的话，我们更需要把眼光投向穷困的人。我们移民到这里来，我们追求一个中产阶级的生活，我们教会也变成了中产阶级的一个东西啊，彼此聚集，门当户对啊，教会里面也讲门当户对啊，我跟你谈得来，我们这群人谈得来，我们能不能把眼光投向穷困的人？路加福音十一章四十一节说，只要把里面的施舍给人，凡物于你的就洁净了。也就是说，我们要把自己的属灵的生命如何拿出来跟人家分享，找到那一群人，找到如羊无牧的那一群人，找到流离街头的那一群人。这贫困的人有两种，一种他是物质上的贫困，一种他是心灵上的贫困。这两种人实际上都是我们要关照的对象。当然，如果我们个人的灵修不上去，我们心里满是荆棘，我们就不可能把丰满告诉人家。我心里全是怨恨，我不可能把爱传递给人家。我心里全是仇恨，我不可能把宽恕传递给人家。我心里全是牢骚，我不可能把平安喜乐传给人家，是吧？解决我们自己心里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在我们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在我们灵性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把眼光投射到困苦的人身上去，实际上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捷径，也是我们成长的一个捷径。我们从属灵的高度来讲的话，在今天这个物质的世界，我们常常是笑贫不笑娼，但是实际上我们对贫困的人，如果我们看不起，我们在心理上看不起他们的话，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是得罪了我们的创造主。因为神创造人是一样的，是吧？所以到了后来，我们的罪进入了历史以后，我们这个社会分化了以后，我们有了贫富差距以后，我们有了上流社会和下层社会以后，这些都是我们人的罪性所造成的，并不是说，并不能说，以前美国人在往上走的时候，美国人在这个就是世纪初、二十世纪初、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朝上走的时候，他们有一直有这样的想法，我们美国人是被祝福的，所以我们不断的繁荣。但是那个时候的繁荣，美国人的精神他依然是清教徒的伦理，也就是我们讲的这个，从社会学家，从这个马克思韦伯的那个理论来讲的话，我们在神的 calling 下面，我们不断的创造财富，我们不断的创造进步，但是我们创造进步的目的是施舍给这社会。所以那个时候美国是一个上升的趋势，但是慢慢到了后面以后呢，形成一个错误的概念，这概念就是你越有钱你是被祝福的，你如果是穷的话，那你就是没被祝福啊。我们现在这个追求中产阶级生活或者以上的生活，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说，哎呀，那个我物质生活富足是 是被祝福的。久而久之，我们潜意识里面认为贫穷的人他是不被祝福的，所以我们慢慢的就把眼光从他们的身上移开了。但是实际上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都告诉我们说，怜悯贫寒的就是一种敬虔的行为。从律法一直到新约，整本圣经我们可以看到对贫穷的这一块，上帝是投入巨大的爱的关注。理由很简单，因为上帝创造的根源原因那就是爱。因为我们都是按照神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不能轻看每一个人，因为上帝是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的。如果我们对这个世界贫苦的人我们失去关注、失去关心、失去怜悯之心的时候，我们就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在哪个地方出了一些问题，我们的信仰在哪些地方出了一些问题。那么一个是创造，第二个我们可以看到救主，因为整本圣经从旧约的创造到新约的救主啊，圣经是两条主线，一个就是创造，一个就是救主。主耶稣的救主实际上他的根源目的也就是爱。我们看到主耶稣他道成肉身，他并没有变成王子的形象，他并没有取帝王的地位，那个时候可能更好说话更好做事是吧，但是他取的是卑微的形象，诞生在马槽里面。所以有时候连他的兄弟都要挑战他，因为是从一个母胎里出来的嘛，觉得如果你是上帝的话，如果你是神的话，你怕罗马帝国吗？你怕迫害你的人吗？那你到耶路撒冷显现给我们看看，对吧？你把该毁灭的毁灭。所以耶稣他以卑微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那许多人他有怀疑啊，绝对有怀疑啊，是吧？他怎么可能是上帝？他怎么可能是神的独生儿子？但是从创造从救赎来讲的话，我们都可以看到我们对每一个人实际上必须要投以关注的目光，因为每一个人都会比我差，每一个人都是上帝创造的杰作。那么我们再来看耶稣，三年不到三年传教的过程，耶稣传教是这样做一件事情，通过一个方法做一件事情。他一件事情实际上他就是培养他的门徒，十二个门徒，其中包括一个后面他知道要背叛他了。耶稣所做的所有的神迹，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所有的神迹全部是在集中在什么？集中在贫困的人身上。 麻风病人瞎子瘸腿，所以99%。所以耶稣从来不轻看穷人，而且耶稣也嘲笑有钱的人。耶稣嘲笑那个财主说，你把这个为自己在地上积累财富，实际上在神的眼里根本就是粪土而已，是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整个福音的传开，耶稣的神迹在那么短的时间里面把福音传开，是借着穷人、受压迫者、有疾病的人、有问题的人，你就传开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到，如果你已经是中产阶级了，你住在 UBC 这个最好的地方，现在好不好也有一些新闻上也有一些争议了，因为要建一个东西，是吧？建一个关怀的临终关怀的一个东西，是吧？我们都要来想一下，从圣经整本圣经来看的话，从整本圣经来看的话，连帝王的产业暂时的，贫穷和富足暂时的，而上帝的大能能够改变所有这一切，他可以让富足的人一夜变困贫困，同样他也可以让贫困的人一夜变富足。但是他在世界上行这样的神迹，并不要求看哦，你贫穷了，然后你那个你虔诚了，你就富足了。他如果大家这样看的话，那就有麻烦了。他不是耶稣要传递的信息。耶稣要传递的信息是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我给你是永久的生命，而你在这个世界上生命，因着这个永久的生命，你可以闪出光辉，暂时的可以跟永恒的接轨。如果我们不跟上帝接轨，所有的都是暂时的。就像我这个朋友，非常好的条件，人家巧就巧了，他这一次来，他说哎呀，我们到其他地方全买旅游保险的，怎么这一次，我说旅行社确实有问题，旅行社没有提醒他们，就这一次没有买保险，飞行保险有，在旅游保险没有。我现在才知道，他一天在这急救室一天12000块，他一个晚上住那个病房8000，还没包税。我们可以看到，都是暂时的。我们现有的物质的贫困和富足，它都是暂时的。所以我们如果把我们的眼光投射到贫穷的人身上，这个贫穷的人他可能在温哥华，以前我们就到那个，因为我一直在这个 Hastings 上班，在那个唐人街上班， Hastings 那一条街大家都知道，那是我们温哥华一景吧，是吧？我跟你讲，那个景是报道最多的，全球报道最多的不是 Stanley Park， 是那个景，美国三大网络电视台都来报道过。我们到那去分这个圣诞餐的时候，大家都有点胆战心惊的，因为他这个用药的人用那个都很多。但今天我早上过来的时候，听这个广播讲这个讲道的时候讲，他说美国更笨的问题还不是毒品的问题，美国的问题是酒精的问题，他说这些比毒品更厉害，因为人口更多，就是美国在这个酒精上面出现的这个问题，罪恶的问题更多。贫穷的人在我们身边，同样许多贫困的人在中国，我们能不能把眼光投射给他们？ 所以刚才我已经讲了，如果我们满足于中产阶级的生活，满足于我们彼此门当户对的爱，满足于我们彼此这个很说得来很有话题的啊，我们讲孩子，我们讲这个工作，我们讲这个东西，我们讲房子，我们讲股票，因为我们门当户对嘛，大家彼此有话题嘛，我们跟穷人没有话题，是不是啊？我们就有问题。我们从创造和救赎来看的话，我们想一想神的爱。那么如果要改变这种状况的话，我们首先要改变我们自己对贫困的看法。刚才我已经涉及到了我们对贫穷的看法，第一，我们觉得他贫穷的人是活该，他不勤劳。中国有句话说天道酬勤啊，是不是啊？宋楚瑜那么勤劳，但是还是做不上，也有不公平啊。所以台湾许多人问我这现在怎么办，看样子要选了，选了马英九就没戏了，这怎么办？他说泛蓝就分裂了啊。宋楚瑜是天道酬勤，我不是说那个给他一个这个四个字天道酬勤，那不一定啊。啊，我们常常有这样的想法。然后呢，第二个想法，我们就觉得刚才我也谈到了，他没有蒙福，最重要他没有蒙福。你看我们蒙福的人我们就不足。哎，这个家伙是被上帝爱遗忘的角落，不会，上帝不会遗忘他，他一定在上帝的计划里。我们常常杞人忧天，认为上帝太忙，有时候连我都顾不上，更不会顾上弟子那群人了。但是我们看圣经不是这样，耶稣讲你要举目向天观看，耶稣讲举目向天观看，因为在当时耶稣传教的时候都是在荒天野岭嘛，我到那个加利利这个海边去，现在去的耶稣的遗迹的这个地方都已经修过了，都已经这个就是说那个很漂亮了，看上去就变成旅游的这个地了。但是你可以想象2000年前他那个时候就是荒山野岭嘛，是吧？尽管那个地方也很美，但是是荒山野岭嘛，是吧？人就自然的来聚集嘛。所以耶稣一直要让他的门徒说，你们要举目向天观看。许多人困苦流离，如羊无牧，所以我们常常在温哥华那么漂亮的地方呢，我们就不再举目了。这苏文峰牧师把这个杂志叫举目，我们搬了这个海外校园以后，是吧？那个然后说要办一个主灵的杂志，到底想什么题目，大家是出主意出来出去，最后还是说叫举目。为什么叫举目？很重要，就是我们举目向天观看，何尝很大。许多人盼望得到拯救，只是我们的福音有没有传过去？上帝让我们参加他的事工，让我们参加他的圣工，让我们因此在他再来的时候，我们对审判不再惧怕，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甚至带着平安喜乐到他的面前。所以这是他给我们的权利，同时也是给我们的福利啊，对吧？所以如果我们不举目不看看不观看了以后，我们就埋头在自己的小日子里面，那我们的信仰是有问题的。我们彼此相爱至少是在一个小范围，我们讲不讲完全100%是一句空话，但是至少这个小范围。那么许多人说我看见了贫困，看见了人太多我帮不了。 Hisping 你能帮几个？你倾家荡产也帮不了几个，他在毒品上消耗的钱可能比我们赚的钱一生大工赚的钱还多， 方法呢？是吧？我们常常引用的例子，这个鱼缸破了，那么大的鱼，一大群鱼掉下来了，破了，鱼缸破了，那个小孩子捡了一条放回了一个杯子，至少这一条存活了，是吧？我们在沙滩上看到鱼上来了，全渴死了，哎呀，几千条鱼，但是你有没有走过去说我把这条鱼放回海里，它就存活了。所以这是大和小的关系，你做和不做的关系。哎呀，这里有个郭美美红十字会，我不再捐钱了，是吧？我觉得这是借口。第一，我们要监督红十字会；第二，红十字会还是有它的功效。我是最早帮梁远成博士建立跟慈善总会的关系，严明富那个时候在做总会长。当时我们就碰到一个问题，他的成本费，就是整个一个总会，总会到了各个省市，不是还有分会吗？一直到下面还有会吗？那么这个会的过程当中，你捐的这个钱，在这个会的过程当中，在这个系统里面，可能一半就没了，是吧？那许多人就说，那我不捐了。但是我们认为，在体制还没有完善的时候，如果这个体制需要我们捐进去100块钱，50块钱在一个我们不愿意的一个方式上面，一个流程上面走掉了，但是他还有50块钱是走到了需要的人手里，所以我们还是要做。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变得聪明起来，就跟他们谈，我们能不能跳过慈善总会，我们直接跟省的分会来谈，是这样至少省一笔嘛。然后到省的分会，我们谈了关系熟了以后，我们说，那你省的我们也不跟你谈了，我们到县里谈不就完了吗？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就只做到了，直接就把钱可以送到学生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能说一个郭美美，那红十字会我们就不捐了。那只是我们心里本来就有不捐的念头，只是在寻找一个道德的借口，是不是啊？自己说服自己的借口。所以我觉得就像圣经里面讲，叫良心被热铁烙，这烙了以后烙惯了，那就没感觉了，是吧？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实际上我们在看待贫困的问题上面，我们回过来反省这个自己的时候，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在福音的传播上，我们都会有许多新的看见。五饼二鱼，大家非常熟悉的故事，圣经的故事，我每天都在讲。五饼二鱼很关键的一点在于，那个小孩他有信心说我把这个拿出来，耶稣就可以把它变成喂饱几千人。所以我们就是说，如何把我们的这一块拿出来，我们相信其余的耶稣会做工，这是非常重要的关键。如果我们要找所有的过程都要 control 在我们手里的时候，那上帝就没了，是吧？那五饼二鱼这个故事也不存在了，神也没有办法行这个神迹。你有没有很单纯的说，我把这个放在上帝的手里，其余的让上帝去工作？ 就像我们传福音，我们把福音带到了一个人那里，他是不是开花结果？那上帝去做他的工作。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常常在我们即使在教会里面，我们不断的在代替上帝，我们不断的在扮演上帝，我们不断的在做僭越的工作。教会的纷争也是这样来的，每个教会每个宗派它有它不同的重点，它有它不同的看见，是吗？我们要为我们没有做这部分工作，但是另外一个教会在做那部分工作的人，我们为他祷告就是了。因为我们知道上帝是总指挥。有人拿来说六十这个东西定过你要签字，我说我没有这个感动和护照，但我为你这个事情祷告，是吧？别的就是指责我，我说不对，你不要扮演上帝，你做你那一份的工作，我做我这一份的工作，最后的总指挥是上帝，他要让这一部分人做成这个工作，他要让那部分人做成那个工作。即使讲错话了，我们仍然求上帝宽恕他。我们赵小博士在这里来，可能讲话讲错了一点，但是我们要看出他心里的爱心，是吧？只要我们共同在为守望教会的事情在奔波忙碌祷告，但是对这件事情的本身，教会弟兄姐妹有不同的看法的话，我们的心里为所有的这些意见祷告。如果有人认为我是唯一的，那你就是上帝，那我就是说你不属灵。所以教会应该减少纷争。分头去做福音的工作，谁让你看到在这个地方你要做先知的角色，你要骂，你要弄这个，那你就骂吧。但神要我们另外一批人说，你要不断的去爱，你扮演的就是给他们端水端饭端茶的工作，那我们也得去做，是不是？最后神来合成所有这些事情，让它变成有效的工作。所以我觉得这个跟贫穷一样，我救不了我什么东西，你是借口。你做一个人，你把一条鱼放到茶杯里，你把沙滩上的一条鱼放回海里，我们就哈利路亚，我们就为此感谢，因为那一个成果了。那一个可能就是未来的君王，我们不晓得。你传福音，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未来在福音的，福音是一个接力赛，他在未来的那一棒上面他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不知道，神知道，是吧？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所以耶稣反复的强调说，你要像小孩子一样纯真，你才能进天堂。这个纯真并不是说你拿衣服，所以进入历史以后，我们的婴孩，这个上面也有很多争论啊，这个婴孩到底有没有罪啊？是不是啊？是不是他是不是很自私啊？还是他这么是无暇等等，这些都是我觉得是无谓的争论。上帝讲的你要像孩子一样纯真的话，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对神你就绝对的相信，我把我做的交在你的手上，我做的这一份起到什么样的效果，起到什么样的作用，那是你的问题，不是我的问题，因为我不能代表你。 是吧？所以我们要举头观看，看到这个需要，所以传福音，我们给僧人传福音。这个僧人，我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我们把眼光聚焦在贫困的人身上，比较容易做。我不是说这个你不能做其他的工作，你不能做这个富裕人的工作。我们做一个，如果我们做一个企业家，他两万的员工，那更好，是吧？有时候我们常常说，哎，中国哪一天就像冯玉祥一样，拿水龙头给人家受洗，他一受洗，然后把军队排好队，然后水龙头开始，啊，一个人洗来不及，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我们美玲啊，波啊，从台湾，台湾有一个组织叫宇宙光，林志平老师。那宇宙光他提了一个口号是非常好的，他叫做送炭行动。送炭，我在冬天的时候我给你送炭，雪中送炭，是吧？那个他们就做许多的工作，就是说我住在台北是大城市，我许多的原住民，许多的乡下的人，他们可能第一没有接触福音，第二他们没有领受到来自大城市的爱，他总觉得被大城市遗弃了，是吧？你们所有的人都往大城市集中，你们到大城市的人都是祝福的，我们被遗弃的都是不被祝福的。所以他们去送炭，所以他们提出来叫编织一张爱的网。我觉得耶稣也是这样，他十二个门徒没有一个是博士毕业的，除了后面呼召这个保罗，是吧？保罗是博士学位，因为他对这个犹太人的这个文化宗教达到那个程度。耶稣开始十二个门徒都是基本上这个小学程度的，是吧？那耶稣三年教他们的，实际上就是他们讲的，我们如叫什么得人如的鱼，好，因为里面鱼腹不少。如何得鱼，那就是网；如何得人，也是网。什么网？爱的网，是吧？我们现在这个电脑的网也是你看不见的网，但有时候传递的就是一个很邪恶的信息，是吧？所以我们如何让这张网充满爱，是我们今天要考虑的。然后呢，宇宙光还讲到一个要挖掘爱矿。实际上他们每个人身上他都有上帝的爱在他当中，如果上帝的爱变成这个人爱的输送管道，那么他就像一座矿一样。所以爱，你要把爱送出去的话，实际上你是在挖一座矿，这座矿不单是挖你自己，也把周围的人挖起来。我儿子，我说那你要这个筹款，他说你要学习筹款，是吧？学习筹款，我们这里都有很多人捐钱了。他就感受到，哦，原来最重要的，让他通过这个事情，他感受到说这个世界上是有爱的。只要你 take action， 你去做一个好的东西，这个好的东西是有感召力的。当时我们找这个，就是我好朋友，也是这个 UBC 这个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症协会的，老年痴呆研究加拿大第一人，宋教授。我让我儿子跟他去谈，宋教授说，你这样的孩子能够做这么大型的活动不错了，你能够除了成本以外能够200块300块，你已经很成功了。但结果他整个把成本花掉以后6000多块钱，这不是一个钱的数字，而是让他看到一个种子播在他的心里，说这个世界上许多人是有爱心的，你能不能去点燃它？你能不能把这个爱心点燃了？你把这个爱心点燃了以后，它汇总起来了以后，那就是一个可观的东西，是吧？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它是一个挖掘爱的矿。我们教会，我们今天在我们的教会，我们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做什么？我们能不能把我们周围的人的爱心集中起来，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坐在贫困的人身上，然后他给你的回报是超出你所想所求的。所以我们用一句我们自己的话来讲，就是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高兴给我老婆做饭，那这就不是爱。我常常跟她讲，你高兴的时候给我做做，这不算爱，你是消遣。啊，你不想做的时候，你说哎呀，今天一定要给他做，那我说有点爱的感觉了，是不是？爱就是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觉得，而且呢，这个东西你不能看说我是施舍给人家。实际上，当我们把爱心用爱心来传递福音的时候，我们自己是得到造就的。我大概列了一下，我说大概有这样几个比较实惠的直接的后果啊。我们也是实用主义者。第一，你看到别人需要的时候，你就会忘记自己生命当中的创伤和委屈，不让过去的创伤和委屈不断的蹂躏自己。因为当你把爱送出去的时候，你就忘记了自己的苦楚。施比受更有福，这句话绝对不是一句高尚的口号，它绝对是一个可以实践的一个真理。第二个，你在帮助别人穷困的过程当中，我们实际上刚才我们的姊妹祷告了，上帝的愤怒是一时的，上帝的恩待爱是长久的。同样，我们在帮助别人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时间发泄愤怒了。许多时候你跟你老婆吵架的时候，如果有个朋友打电话进来，你就吵架就中断了，因为你没时间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常常会卡时间，说觉得哎呦，他们有可能吵架了，到时候打电话。哎，有时候挺灵验啊，你不要看啊，大致算好他的生活作息时间啊，这个时间是他发现愤怒的时候啊。我跟我老婆两个轮流打进去聊其他事情。有时候许多困境、许多委屈是你自己想要啊，你越想越气。但是今天你手里有一个工作要做，手里一个人要有帮助，是吧？你来不及想其他事情。我同学给我打电话说赶快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好讲的呢？那立马赶回去就是了，你所有的事情都搁下，是吧？所以我觉得同时这种逐渐的改变到最后就改变我们人生观了。当我们改变人生观，我们就变成了 habit。 所以有本书叫七个习惯啊，很有名的一本书，企业家都读的。我们也赞成，三一大学也用这个作为一个教材， The Seven Habits， 这本书可以大家找来读读。当我们变成习惯了以后，那我们做任何的东西的时候就非常自然。所谓自然流露，就是说爱已经变成，把爱输送出去已经变成他的习惯了，他自然流露，他没有什么痛苦。第三，就看到别人的缺失，我们便会知道自己的幸福。这不是阿 Q 精神，因为你还要接下去。我常常就是讲啊，许多这个有钱人太太聚在一起啊，比这个房子谁大谁大，他每天都不满足，他住在500万还不满足，他也住1000万，住1000万他看到人家2000万他还不满足。所以碰到这些人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到我家看看就行，你一定很满足，是吧？所以人有时候很贱，他是一种无聊的比较， 我儿子讲他的时候，他现在很重要，你不要把我跟其他孩子比啊，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我，但是你还是有一定的规则嘛，一定有规范嘛，是不是？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在别人的需要上看到自己的责任，我们可以发现就是爱并不困难，因为上帝早就在我们的心灵深处设置了一座隐藏爱的矿，这个矿就看你去挖掘，你挖掘了，那么它就会越来越大。所以在这个末世的时代，最后的结语，在末世的时代，我们要像保罗一样，我们以保罗之心为心，我们以基督之心为心，我们像保罗一样说，我们在这个地方传福音，这个地方没有了，我们在想象的下一个地方，我们想到的是我们怎么去，我们怎么把福音传出去。那么今天在温哥华之间，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工作在做，因为每天都有几千个上万的中国移民到这里。如果我们不仅仅局限在我们教会的这一个墙里面，我们把我们的爱带到我们的墙外面去，那么我们不但在教会上我们会增长，同时我们在属灵生命上我们也会有很多的成长，而这个成长最终得益的是我们自己，不一定。